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21题，因维护圣经真道，保护主的羊群。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中，一连三次应许我们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主来之前，晚与圣灵必要配降，有神及骑士随着我们，恩助我们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完成最后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大功，得胜末后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万王之王基督坐在父上帝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来迎接和拯救我们回天家，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宇宙的统治中心，其中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有千千万万天使。我们务要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恩助我们顺从圣灵，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务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也务要深入研究，透彻明白圣经要道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在圣经的真道进一步同归于一，才能领受完与圣灵，完成主的圣功，欢然迎见主来。末后渔民教会是完全合而为一的，绝不能各分派别，各传各的。在我们所传的真道中，若有谬道混杂，完语必不能浇灌我们，因圣灵必不会帮助我们将谬道传遍。目前教会内部信仰大摇动，完语复兴也即将来到。目前正是我们教会处在内部信仰大摇动之时，各种异端谬道冲击着我们，晚与复兴也即将来临。正如怀艾伦早就预告，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身。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苛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正言精选二，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果真，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院教授戴斯莫夫特传讲谬道，反对1844年开始竭尽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而被开除牧师和教授职务以来，最近三四十年来，各种谬道在本会中相继出现了。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我们首先要谨防和抵制新神学极右谬道的危害，他们片面宣讲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因他们不相信信徒能在今生过靠主无罪的生活。他们明显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说，基督所取的人性是亚当堕落之前的人性，和天使差不多， 没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因此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又说，我们的人性已经堕落败坏，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因此今生不可能过无罪的生活，必须将来在天国中得到新的身体后，才能完全圣洁无罪。希伯来书2:14-18，4:14-16，7:25。而且他们认为，罪人只要相信主宝血赦罪的功劳，就可因信称义，和靠主悔改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因此他们所传的福音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虚假的，完全是严重的异端谬道。罗马书6:15-16，22-23，8:3-13。我们也要谨防和抵制改革派、生命之光派和其他个别之人极左谬道的危害。生命之光派只讲靠主成圣，不明白因信称义。生命之光派倒是反对上述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严重谬道的。可惜他们却交往过正，而趋向另一极端，只讲靠主成圣，不明白因信称义，因为他们受了新神学错误解释影响，也误以为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但为了反对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改变了，认为因信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两个阶段，必须等到你完全靠主成圣了，才真正的因信称义了。他们将圣所的道理也错误地分为三个阶段，说赦罪称义是在外院献祭之处，然后进入圣所圣化的阶段。在圣化的阶段，若犯了罪，因圣所中没有赎罪祭，还必须回到外院再悔改再献祭。又说，我们一生中也许要几百次在圣所和外院之间来来回回，最后进到至圣所，完全诚意成圣。他们将这整个过程都包括在因信称义之内。又胡说，我们接受了完与圣灵，我们的品格就固定了，我们的罪恶记录就永远涂抹了，我们就接受上帝的印记了。其实将因信称义分成赦罪和成圣的两三个阶段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4:4-8，而且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8:3-13。预言之灵也说，称义和赦罪是同一个意思，诚意和离罪成圣也是同一个意思。又说，因信称义和因信诚意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在我们每一次认罪悔改中，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因信诚意，我们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是因信诚意。我们不能只求赦罪，不求离罪成圣，只要称义不要诚义。我们若不追求因信诚义靠主成圣，也就不可能因信诚义得蒙赦罪。其实我们上帝儿女应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诚义，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预备迎接主来。当我们在这一切靠主追求和工作过程中都有得救的保证，我们的罪所以能被涂抹，完全是靠主宝血的功劳，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预言之灵说，众先知众使徒没有一个人敢依靠自己的义而得蒙赦罪称义，他们都完全靠赖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可惜生命之光派不明白这些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真道，说要等到我们接受完与圣灵品格固定后，我们的罪恶就完全涂抹了， 曾有一个加入生命之光派的很爱主的姐妹，有人问她，假如主耶稣明天来，你能得救吗？她回答说，明天来得太快了，我怕我还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立即信而悔改，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得蒙主应许，亲口应许必能进入乐园。这一位姐妹这样爱主，还怕主明天再来，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这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思想在作怪吗？生命之光派的人也像新派一样，经常将预言之灵所说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实际上呢，就是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当作因信称义来理解来翻译，不明白主的全备的福音，也就是主的全备的救恩，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大恩典，不但能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而也能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成义，罗马书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事实上，传讲上帝全备福音的罗马书三章到五章主要是讲因信称义，六章到八章主要是讲因信成义。王敬之老师也是反对新神学派的，但他犯的错误和生命之光派相似。在这里我也要介绍一下王敬之老师的看法，他也是反对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谬道的。可惜他也像生命之光派一样犯相似的错误，也以为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他也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真道，对因信称义的理解更复杂，但大同小异。例如他在编览圣经学预言57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与因信称义中说，如果把第十二节简单的说一下，守上帝诫命其实就是圣徒信心的表现，而耶稣真道就是基督的义，把这两者合起来，圣徒所表现的就是因信称义。所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因信称义的一个最典型的诠释，就是把因信称义纳入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品格之上来进行诠释，使那些口号式的信心无立足之地。王敬之老师在生命之光派的创始人江秉国牧师去世后，也对江牧师深表哀悼和称赞，因此生命之光派的很多人都认为王敬之老师是支持生命之光派的，因此都聚集在他的根基群中和带领之下。穆以生原是出版天使期刊的，所宣传的道理和生命之光派完全一样，只是不赞同生命之光派分裂教会另组教派，因此早就和王敬之联合在一起。又因为王敬之老师1994年看了善恶之争信主后，脱离了印度教瑜伽，由人介绍特来上海请林大卫牧师为他实习，又帮林牧师校对翻译历代愿望书稿，又翻译总会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可惜暗中篡改了书中的正确内容，将小脚除掉长线的和第七号何时吹响的正确解释都暗中改成了自己的错误翻译，后又更改书名为圣经研究入门出版，这是后话。他后来又写了林牧师的属灵遗产十篇，除了开始两篇介绍了林牧师的事迹很感人外，后面的大部分内容都很空洞，很少看到林牧师本人所写的内容真迹，尤其是塞进了自己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由于林牧师德高望重，深受弟兄姐妹的敬爱和信任，看到王敬之老师也这样尊敬林牧师，也多少产生了对王老师的信任。其实王老师对福音和因信称义的讲解，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一系列解释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 也是完全违背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和林牧师的绝大多数解释是不同的。等一会儿你们看了本文中以下一切解释后，就可透彻明白。林牧师还留下了不少文稿，很为宝贵，值得我们研读，和王老师所写的文稿是截然不同的。可惜有一些敬爱林牧师的年轻弟兄姐妹竟然盲从王老师，还以为他的奇怪解释也有预言之灵教训根据的。其实他经常喜欢歪曲引用和曲解怀艾伦从未准备出版的普通手稿中的话，用来否定怀艾伦在世时正式出版的26本书籍和在刊物上正式发表的5000多篇文章中的真正的预言之灵教训。我们解释圣经务要完全以圣经为根据，以真正的预言之灵教训为指导，详见以下文中注释，才能抵挡各种谬道，维护圣经纯正真道，保护主的羊群，才能做好准备领受完语，完成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面。一系列错误讲解甚至是严重谬道。关于近一时期来王静之老师在微信平台上所写的启示录预言，讲到七信七印七号，以至于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7章8章等预言，我大部分已看过，我很为他忧愁，因其中确有一系列错误讲解，甚至是严重谬道，完全背离了本教会传统的正确解释，也严重违背了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训，已对有些弟兄姐妹的信仰带来困惑、混乱和危害，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受到了危害。他在引述资料时也是真真假假，而且故意歪曲事实，伪造历史，暗中篡改教会名著。现在正是查案审判时期，我们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上帝面前受审查，决定我们永远生死存亡的命运。求主光照，感化他悔改纠正，也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免受他所传讲的谬道危害。我要先提一下他所讲的一系列错误解释，甚至是严重谬道，共有21个严重错误和谬道，略述如下。一、关于七教会的分期，竟错谬的将第6个菲拉铁菲教会时代延长到基督复临，这等于说现今的教会时代既是老底家教会时代，又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二、启示录4章5章本是属于七印书卷的序幕，上帝宝座前的创造颂和羔羊基督从上帝右手中取得七印书卷后的普天大地的救恩颂，为要帮助历代上帝子民的观看并投入七印的属灵征战之前，能有更好的心灵准备，更强大的靠主必胜的信心，我们将来都要和天父上帝、救主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这两章激动人心的创造颂和救恩颂竟被他谬解为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这真是张冠李戴。三天使信息中的第一位天使信息才是传讲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三、他错误认为上帝宝座前7盏火灯实际上连为一座灯台，见出埃及记25章31节37节所象征的上帝的七灵和羔羊头上的象征无所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7角7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不是指圣灵，而是指七位天使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甚至说圣灵不能直接运行在人心中，都要通过天使的服务才能在人心中运行。例如他说圣灵在人的心思意念中的运行是怎样才能完成的呢？是通过天使的服务，圣灵才能够在人的心思意念中运行。
为什么圣灵是一定借着天使才能够运行在人的心中呢？这不是因为圣灵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直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王敬之第28课《圣灵与天使》，这是片面的讲解，严重的谬道。我们的心灵原是圣灵的殿，是上帝和基督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格林多前书6章19节，以弗所书2章22节，启示录5章6节。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和读经，不断祈求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光照、感化、运行、充满、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喜快乐迎接基督复临。只有圣灵能住在我们心中，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能使我们结出9样圣灵的果子，能使我们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任何天使都不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四，其实上帝的七灵必然是指圣灵，而不可能是指七个天使。七个天使并不是全能全知的，也不可能无所不在，也不可能担负此重任。只有上帝的七灵，也就是圣灵，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能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能光照感化罪人悔改，能住在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心中。至于圣灵所以被称为上帝的七灵，因为七在圣经中是象征完全的意思，七灵是象征圣灵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并不是说圣灵有七位，因为圣经明说圣灵却是一位，格林多前书12章4节、以弗所书4章4节。正如上帝宝座前的七盏火灯是象征完全的亮光、完全的光照、完全的监察和恩助，但七盏火灯却是属于一座灯台，出埃及记25章31节、37节。也正如羔羊头上有七角，象征无所不能，七眼象征无所不见，就是上帝的七灵，象征圣灵的全能、全知、全在。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启示录5章6节。更不可忽视使徒约翰也曾特意采用启示录中新得的启示，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的名为众教会信徒祝福。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圣父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圣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圣子，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启示录1章4到5节。显然，绝不可说七灵是七位天使，因为使徒约翰绝不会奉圣父、七位天使和圣子的名为众教会祝福。五，又如谬解24位长老是24位高贵的天使，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明确教导。其实我在网上已查看过怀艾伦所有的著作和文章中，共有167处提到24位长老的段落，都一直称他们是长老。其中有些段落也明确指出，24位长老原是盟主宝血所救赎的圣徒。例如怀艾伦在《由心发出》一书第145页第一段中，讲到24位长老等称颂羔羊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归于上帝，又使我们成了国王和祭司，归于上帝，并且我们将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指千禧年后随同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 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将要成为新天新地上的京都和全宇宙的统治中心。启示录5:9-10。华艾伦在评论与通讯1907年10月10日第一段中也同样提到，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归于上帝。可能有人会问，以上是四活物，实际上是四位高贵的天使撒拉佛，见以赛亚书6:1-3，和24位长老一同唱新歌。四位高贵的天使怎么也能和24位长老一同唱这样的新歌呢？怀艾伦对此早已做了美好的解释，圣天使将与俗民一同歌唱，虽然他们不能唱经验之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并救赎了我们归于上帝。然而他们却明白，上帝的子民是从极大的危险中得蒙拯救的，他们难道没有奉差遣在仇敌面前为他们高举旗帜吗？他们能充分体会那些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而得胜之人的。1900年79号，怀艾伦信函，可是他仍然坚决不信，胡说怀艾伦所引用的英文圣经有错误，却从怀艾伦在世时从未出版过的文稿中找到2-3段改称长老为天使的话。例如有一段话称长老是大能的天使，以致大能天使中的一位对他表同情，令人放心的按手在他身上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文稿发行的2卷第197面第3段，见王敬之学预言第31课24位长老。又如另外手稿中2段类似的话，天使问他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他回答说，你知道。天使说，这些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13-14。天使问道，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回答说，我主，你知道。天使回答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启示录7:13-15。引自王敬之所写24位长老的2种解释之对比，由于圣经中说是一位长老问他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启示录7:13-14。于是他就谬解说，24位长老原来就是24位天使，学预言第31课24位长老。其实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怀艾伦在个别手稿中对长老换了一种称呼，称他们为天使或大能的天使，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怀艾伦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来都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取代1/3因堕落背叛将被毁灭的天使的地位。路加福音20:34-36，马太福音22:30，马可福音12:25。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24位长老也已成了24位大有能力的天使，但我们绝不能说他们原来就是天使，从而和上述圣经与预言之灵教训相矛盾。事实上怀艾伦一直说24位长老是地上蒙救赎的圣徒，从未说过他们原来是天使。其实天使都是有翅膀的，而且从来没有被称为长老的，只有得救的圣徒的代表24位长老原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是没有翅膀的，而且盟主应许可以和他同坐宝座。启示录3:21。天使也从没有和上帝一同坐在宝座上的。怀艾伦在《先祖与先知》第1章《罪的起源》中也明确指出，撒旦原是天使中最有权柄的一位，地位仅次于基督，但他也和众天使一样，都是侍立在上帝宝座前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罪恶起源于这一个位分仅次于基督，原是被上帝所最重看，也是在众天使之中最有权柄最有荣耀的一位，早晨之子路西弗。希伯来文路西弗意思为明亮之星，以赛亚书14章12节中文圣经翻译的意思，英文圣经翻译的意思是路西弗。他原是遮掩约柜的两位基路伯之首，是圣洁没有玷污的，他侍立在伟大的创造主面前，那环绕永生上帝的荣光常照在他的身上。先祖与先知第1章第3页。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怀艾伦晚年曾做出声明，凡他公开出版的书籍共有解释全部圣经的5大丛书等26本，在刊物上正式发表的文章共有5000多篇，或特别奉主的名所写的书信中，相信都已收集在9卷教会证言中，都完全出于圣经和预言之灵启示，不含有任何个人的看法。至于怀艾伦生前的许多手稿，打印出来后有4万页，还有一些所写的手稿未打印出来，都交由怀艾伦著作托管委员会保管了，后来也都打印出来了，共有55000页。关于这些手稿内容，并不都是出于预言之灵的启示，有些是属于普通的手稿和信件。因此有人想要引用他从未出版过的个别手稿或一般信件中的话作为重要真理的依据时，我们要慎重分辨或正确理解，更要以怀艾伦正式出版的书刊为标准。假如有人引用的手稿或加以不正确的理解，和怀艾伦在世时正式出版的书刊中的原意有矛盾，就应以正式书刊为标准。怀艾伦著作托管委员会1981年4月2日在文稿发布包括怀艾伦的一切手稿和信件的前言中特别提醒大家，在圣的和俗的应翻译为神圣的和普通的下同的一段中说，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做详尽的回答，但是怀艾伦和他的团队以及我们的工人一般来说都已在圣的和俗的之间划清界限。这个原则并不难运用，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怀艾伦尽量避免给人留下印象，以为他作品中包含的个人想法是从主而来的灵感勉言。他有一次写道，但有时候我也要说一些普通的事情，我的思想也会被一些普通的考虑所占据，要写一些普通的信件，从一个工人传消息给另一个工人，诸如此类的话和信息不是在上帝圣灵特别感动之下产生的，把圣的和俗的混在一起就是大错。信息选粹卷一38页39页。还有一个问题，据介绍他一生的著作书籍26本及5000多篇期刊的文章，但今日包括自他55000页的手稿资料编撰成的英文书籍已超过100种。每日灵修，你必得着能力。作者简介：这100多种书是否也和怀艾伦在世时出版的26本书和5000多篇文章有同样权威呢？其中的内容是否都属于预言之灵启示呢？不一定。最明显的例子，例如《末后大事记》一书，其中列出的末后大事件的次序和《善恶之争》一书最后几章的次序明显不同，有的事件内容也不同，显然不符合预言之灵的启示。我们应以《善恶之争》一书中的叙述为标准，例如此书认为美国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通过后会对本会守安息日的信徒带来大逼迫，也就是所谓小艰难来临，包括下令不得做买卖，杀害许多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上帝渔民等等，然后才提到大摇动，接着晚与圣灵配降。其实美国许多州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在星期日禁止商店开门，工厂开工，学校上课，即使不久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在国会通过后也不会带来大逼迫， 因怀艾伦早已蒙主指示，当此律法未通过时，教会应尽可能反对他的通过，但一旦通过后，就不要去干犯他，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逼迫。本会信徒应将这一天用作传道工作，也可在教会中开布道会或研经讲道聚会，这样做并不违背上帝诫命，也不会受兽的印记。但预言之灵提到，以后日子将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还将会利用政府愤怒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那时考验才会真正来到。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渔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箴言卷九284-290页，291-292页。但是美欧各国中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怎么会被激怒要利用政权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呢？这种禁止守安息日的信仰上的大逼迫是怎么会形成的呢？倒是由于上帝渔民经过上述30-40年来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星期日法案出来前后形成高潮，做好了准备，被炼净而接受晚与圣灵浇灌，圣功空前复兴，使许许多多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他们。再加上撒旦邪灵的迷惑和煽动，更激起了他们的怒火。世界各处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也都会如此，要逼迫在晚与复兴中大有能力的坚守和传扬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小艰难的开始。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巴比伦教会对晚与复兴中上帝的仆人和渔民愤怒如狂，然而上帝所派的四位天使仍要继续执掌四风，必不会有总体的逼迫上帝子民的斗争，使他们可以继续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至于下令不得做买卖，并要杀害所有坚守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等等，都是发生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时期中。但那时由于上帝大能的最后救护，没有一个忠心爱主的渔民丧命。在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已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六，又如谬解24位长老，也就是24位高贵的天使，正坐在各自宝座上和上帝一同进行查案审判，甚至有权首先提名决定每一个人有无资格进入朝城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些长老，他说是指高贵天使，他们坐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先看约书亚记20章4节，这里是讲逃城，说有人无心杀了人的就可以跑到这个逃城，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约书亚记20章4节。所以你看到这个长老，他有一个职责，就是当你误杀了人，要跑到逃城来躲命的时候，长老们就要裁决你是否够资格进来。相应的，就是当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时候，天上也是有一群长老，他说是指大能的天使，在那里提名考察人适合不适合进到天上的圣城，或者说逃离地球的那个逃城。另一段又说，同时他们也是坐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座位上，来考察每一个被审的人是否有资格来进入天上新耶路撒冷，进入天上的圣城。王敬之第25课彩虹遮蔽的宝座厅，这样的解释不但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根据，而且是极严重的错误。其实逃城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的， 主耶稣和他的救恩就是我们每一个将亡罪人的逃城，凡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救恩住在主里面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华艾伦也是这样解释的，上帝为他古时的百姓所设立的逃城，预表他在基督里所准备的避难所。这同一位慈悲的救主在古时指定了那些属世的逃城，也曾借着流他自己的血为干犯上帝律法的人预备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使他们可以逃避第二次的死。没有什么权利能从他手中把那些到他面前来求赦免的人夺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罗马书八章一节三十四节，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先祖与先知第四十八章。其实正如以上所说，所有的天使都是有翅膀的，只有得救圣徒的代表二十四位长老原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是没有翅膀的，而且盟主应许可以和他同坐宝座，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天使也没有被称为长老的，更没有和上帝一同坐宝座的。怀艾伦在《先祖与先知》第一章《罪的起源》中指出，撒旦原是上帝宝座前最有权位的基路伯，地位仅次于兼任天使统帅的基督，也是和众天使一样势立在上帝宝座前的。至于任何天使，他们都没有做人的经验，更没有审判人的权柄，因上帝都不直接审判人，而将审判的权柄都交给具有神人二性的基督。正如接下去所说，七，又如谬解羔羊基督在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后，却要一直站在上帝宝座前做我们的辩护律师，而不是和上帝同坐宝座，一同从事查案审判工作。他在文中有一个不断强调的奇怪而错误的说法，说主耶稣复活升天后做我们的大祭司时，是一直坐在父上帝宝座右边为我们祈求的。但1844年上帝坐在宝座上开始查案审判后，羔羊基督却是要一直站在上帝宝座前为我们的罪做辩护的律师，而不是要和上帝同坐宝座，一同做查案审判工作。例如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但以理七章九到十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时耶稣是以怎样的姿势出现呢？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耶稣这时不是坐在父的宝座上，而是站在他的面前。天上圣所的这幅情景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也有进一步细节描写，当审到大祭司约书亚时，他是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是站在约书亚右边和他作对。那么耶和华的使者是怎样的姿势呢？撒迦利亚书三章五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是辩护律师的身份，他和他所辩护的人约书亚共同站在坐宝座的天父面前。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他是在父的面前站着，而不是在父的右边坐着。王敬之第二十三课恩典的君王与大祭司，其实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八节根本不是在讲查案审判，而是在讲当时代昼夜控告弟兄的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书亚， 和基督为约书亚辩护的情况。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复活升天后，撒旦和恶天使便第二次从天上被摔下来，他们再也不能到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弟兄姐妹了，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12章8到10节，犹大书9节。因此王的上述解释真是大错特错。其实在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中，父上帝虽然是最高的审判者，基督才是查案审判的具体执行者，因父上帝已将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了他。正如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章22到23节、27节、30节。父上帝所以不直接审判人，是为了堵住撒旦和灭亡之人埋怨和毁谤上帝的借口。他们会说，上帝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你不知道我们做人的困难，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败坏和堕落。我们的人性都是有罪的，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今生是不可能在主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父上帝所以要让基督来审判我们，是因为基督具有神人二性，是最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他既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9章6节，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的审判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最能体察人情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主耶稣不但要负责具体的查案审判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的代求与赎罪工作，以不断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撒迦利亚在预言中所说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6章13节。8，又说24位长老是大能天使处理我们的祷告，又称他们是掌管祈祷的天使，都是严重错误的说法。宝座上坐着的是天父上帝，在他前面有24位长老，24位长老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之前已经给大家反复的谈过，24位长老就是大能的天使，是天上有位的且位置最高的长老。因为他们有一个职能，就是要拿着香炉，金香炉就是代表圣徒的祷告，他们要来处理我们人间的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的宝座前。第32课书卷与风眼的七印，又称他们是掌管祈祷的天使。第3课一眼看尽启示录，这完全是严重错误的解释。24位长老原是第一批得蒙救赎的圣徒，他们已开始在上帝宝座前和基督一同做君王和祭司，他们也效法大祭司基督的榜样，不断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和我们的祷告一同献在上帝面前。而且我们知道天使也有一种工作，就是要记录我们每一位上帝儿女的祷告、感谢和我们一生的思念言行，也是作为查案审判的一根据。天使都很爱我们，也常会将我们的忧伤和喜乐向上帝汇报。正如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马太福音18章10节。但我们千万不可说天使要处理掌管我们的祷告，更千万不可误解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必须通过天使和长老的服务才能应允我们祷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极其疼爱我们的三一真神上帝，当我们的心灵意念一动，就知道我们所要献上的祈求了。天父上帝和基督虽然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但却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灵的殿里。主耶稣极其爱我们，要我们不断地住在他里面，他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常在原文为住在，主随时不断地听允我们的感恩和祈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又教导我们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九，他也不符合事实的过分夸大了天使传警告的责任和工作。例如他说，我们现在传第三位天使的警告，也就是要加入他，指第三位天使的工作，成就他的使命。王静之第27课《天使及其工作》，他在后来所写的《尽其所益，爱其所同，回首2019》一文中，甚至胡乱解释说，上帝的七灵所代表的七位天使，就是七教会的使者，也就是吹七号的七位天使。在1844年后，其中三位天使开始传扬三天使警告，其他四位天使开始执掌四方的风，以后降七灾的也就是这七位天使。其实启示录的意象中，时常以天使传警告的工作象征上帝仆人和子民传警告的运动。华艾伦曾明确指出，向世人传扬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责任是交给了我们上帝仆人和子民，而没有交给天使。正如华艾伦所指出，圣经说传扬这警告的是一位天使，这个事实是很有意义的。上帝的智慧乐意用天使的纯洁、荣耀和能力来代表这警告所必成就这工作的崇高性质及其所富有的能力与荣耀。这位天使飞在空中大声传扬警告，他的宣传范围是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就说明了这个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普世范围。善恶之争20章371页。虽然在上帝借基督救赎人类的大工中，天使和上帝的仆人与子民都是同工的，但也是分工合作的。主耶稣复活后向500多弟兄显现时，也同样将传道救灵的工作交给我们上帝的仆人和子民，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节。同样，主也已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责任交托给我们末后的上帝的余民，启示录14章6到13节。他在尽其所益，爱其所同，回首2019一文中，他还从怀艾伦教育论，这不是怀艾伦在世时出版的原著，而是后人从怀艾伦的文稿中编选的，一书中片面摘录，歪曲怀训原意的说，上帝愿望我们成为天使的助手，好让天使通过他们的声音说话，借着他们的手工作，成为完成天使使命的人间媒介。教育论第31章。 其实我查看了这一段原文，原文中没有说上帝愿望我们成为天使的助手，而是说凡参加传道工作的人都是上帝的助手，他们是与天使同工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是天使借以成就其使命的人间媒介。天使借着他们的声音说话，借着他们的手工作，并且人间的工人和天上的媒介合作，就必因他们的教育和经验而获益。由此可见，怀艾伦并没有说上帝愿望我们成为天使的助手，而是说凡参加传道工作的人都是上帝的助手，并说我们是与天使同工的人。怀艾伦虽然说我们也是天使在人间的媒介，但也同样称天使是我们在天上的媒介。至于说天使借着他们的声音说话，借着他们的手工作，这是指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有时上帝的灵会差派天使去向上帝的仆人和子民传讲圣经真道，使他们能被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所感化和充满，而更有力量遵行上帝的旨意。例如天使在异梦中向童女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的显现和教导，马太福音1章20到25节。又如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夜，也有主的使者向牧羊人显现，传报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路加福音2章10到14节。又如主的使者也曾在异象中屡次向先知但以理显现，也曾在启示录异象中向使徒约翰显现，传达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的启示。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主将传道救灵的工作主要是交给人，而不是交给天使。正如主耶稣复活后第八次在加利利山上向500多弟兄显现时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例如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早已配降，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传扬主的福音真道。结果有3000人被圣灵感动，信而悔改，受洗归主。使徒行传2章37到42节。因上帝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章17节。在圣灵的运用下，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12节。主耶稣也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章63节。又如传扬3天使信息的工作也没有交给天使，而是交托给上帝幕后的愚民教会。过分高举天使，贬低圣灵和基督的工作是极为有害的。他歪曲怀训原意地说，上帝愿望我们成为天使的助手。其实怀训是说，凡参加传道工作的人都是上帝的助手。当使徒约翰在异象中得到天使的许多指示，心存感激，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有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启示录19章10节，按原文和英文重译。可见一切启示都是从基督而来，也是从预言之灵而来。使徒彼得也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1节。不但新约圣经是这样，旧约圣经也同样。也正如彼得所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原文做服事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前书1章10到12节。可见一切的启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基督而来，从圣灵而来。圣灵可以借着天使指示上帝的仆人或子民，也可以借着众先知或使徒指示上帝的仆人和子民。上帝仆人和子民传讲这些圣经真道，所以能大有能力感化罪人信而悔改，成为上帝所爱儿女，都是由于圣灵大能。上帝儿女所以能不断地致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能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都是由于时时不断、天天不断地、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主的宝血功劳和主的圣经真道，都是靠赖主不断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他在谬解上帝的七灵是七位天使时，说圣灵不能直接运行在我们心中，必须借着天使的服务，是极有危害的谬道，使完全篡改和否定了本会对七印内容的传统正确解释。当我看了王静之老师的《变懒圣经学预言》34七印前四印和《变懒圣经学预言》35七印后三印后，使我为他感到忧愁。他表面上高举福灵信仰的根基与柱石为标题，实质上他完全篡改和否定了本会对七印内容传统的正确完美解释。他首先将启示录4章和5章七印的序幕、创造颂和救恩颂错误地解释为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其实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才是讲到查案审判的事，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示录14章6到7节。接着也否定了本会对七印的传统正确解释。七印的内容主题本是向我们启示了基督升天之后，基督和他的子民同撒旦和他利用的权势之间历代以来直至末世的属灵征战的历史，以及最后基督复临时毁灭一切恶人和不悔改的罪人，并拯救上帝子民回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一印被揭开后的内容向我们启示了使徒时代，也就是主升天后到公元100年期间，基督和他的教会借着主的道和主的灵在世人心灵中进行福音征服的圣了又要圣的情形。第二印是论到撒旦借着罗马帝国逼迫教会和杀害圣徒的情况，从公元100年起到313年止。第三印是论到撒旦借着罗马帝国打入教会，利用基督教为国教，使教会在灵性信仰上退化变质堕落，用属灵的饥荒攻击教会，从公元313年罗马教皇康斯坦丁颁布信仰自由的诏书起，到公元538年罗马教皇兴起掌权前为止。第四印是论到撒旦借着罗马教权残杀圣徒、三改上帝律法、践踏福音真理的情况，从公元538年罗马教皇掌权时起到14世纪威克里夫或16世纪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当时有无数圣徒为主殉道。第五印是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时起到第一个审判预兆，也就是公元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前夕止。这一时期也是为殉道者恢复名誉，有白衣赐给他们，要他们继续等候上帝审判大日的来临。第六印是从审判预兆的开始出现， 开始于公元1755年的空前的，直到现在仍然是最巨大的里斯本大地震，震动了大半个地球，死伤惨重。到基督复临审判大日的来临，地上一切将亡的罪人和恶人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启示录六章12-17节。第七印的时期，就如使徒约翰所记载，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指七天。启示录8章1节。第七印的内容是指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一同驾云降临，为要毁灭一切将亡的罪人和恶人，同时要迎接我们历代以来所有得蒙救赎的上帝子民回天家，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约翰福音14章1-3节，启示录21、22章。在进入天上的圣城之前，在天空停留七日之久，正如怀艾伦在异象中所看到的，为了让过去所有未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仆人和爱主的基督徒能一同遵守一个完全的安息日，然后再进入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也是上帝子民进入天上圣城的条件之一。正如经上所说，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示录22章14节。钦定本英文圣经和所根据的原文，由于基督复临迎接上帝子民进入天上圣城之前，在空中停留七日之久，于是如第七印中所说，天上寂静约有二刻，预言中一日代表一年360日，二刻为7.5日，约有二刻正好为七天时间，这也是宇宙永远安宁的象征。怀艾伦在异象中看到，活着的义人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上帝的声音已使他们得荣耀，现在他们要变为不朽的，且要与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他们的主相遇。天使要将主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天使要将小孩子送到他慈母的怀里，因死亡而久别的亲友要团聚，永不再离散。随后他们要唱着欢乐的诗歌，一同升到上帝的城里。在进到上帝圣城之前，救主要把胜利的徽号赐给跟从他的人，并将王室的标记授予他们。光明灿烂的行列要在他们的王四围结成中空的方阵。耶稣要亲自用右手把冠冕戴在每一个得救的人头上。每个人都有一顶冠冕，上面刻着自己的姓名和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启示录2章17节。有胜利者的棕树枝和光亮的金琴交在每一个人手中，个人心中洋溢着莫可原先的欢乐热情，一起扬起感恩的颂赞。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原文为国王，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章5-6节。善恶之争40章669-670页。怀艾伦在另一处又提到，我们一同都到了云里去，共有七天，直上到了玻璃海。耶稣拿了冠冕，用右手戴在我们的头上，他给我们金琴同棕树枝做得胜的纪念。那144,000人在玻璃海上站立，成为一个四方形，有些人有很辉煌的冠冕，别人的冠冕没有这样光亮，有些冠冕是满了宝星，也有些别的不过只有几个，但是人人有了他们的冠冕都是很知足，他们都穿着光荣美丽的白袍， 从两肩支持一道脚。当我们在玻璃海上列队前进走向城门时，众天使都在四面环围着。耶稣举起他那大能而光荣的手，持住珍珠门，把那门在他金光闪耀的焦亮处打开，并且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在我的血里把衣裳洗净，并且坚守了我的真理，进来吧。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并且自觉在那城里有充分的权利。经历与目睹23页，路光2019年2月27日，关于启示录4章到8章一节的七印书卷的详细解释，请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第17题到24题。11，但他却否定了上述第七印是指基督复临来接上帝子民回天家的正确完美的传统解释。他认为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是指天上寂静七天后，上帝要愤怒降下七灾，刑罚恶人。其实这是在重复第六印对恶人刑罚的内容，而第七印基督复临接上帝子民回天家的最重要的内容却被他完全否定了。他所以会做出这些错误的解释，是因为他误将启示录八章二到五节七号的序幕包含在了第七印之内。其实七印和七号是两组完全不同内容的预言。启示录八章二到五节是属于七号预言的序幕，和第七印毫无关系。启示录八章二节说，我看见，按希腊原文可翻译为随后我看见，或我又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使徒约翰每逢有另一幕异象开始的时候呢，常用随后我看见，或翻译为我又看见的习惯用语。启示录十章一节、十三章一节、十三章十一节、十四章一节、十四章六节、十四章十四节、十五章一节，原文和英文呢，都是意思都是我又看见，是含有随后、于是和等几种含义。12，又严重篡改和否定了本会对七号的传统正确解释。例如启示录八章二到五节本是属于七号的序幕，竟被他错谬的解释为第七印的内容。七号的意象，启示录八章二节到十一章的十九节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七号的序幕，八章的二到五节。第二部分为七号的吹响，八章的六节到十一章的十九节。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为第一号到第四号主要是论到上帝借着各蛮族王国的手对西罗马帝国的刑罚和毁灭，第五、第六号是论到上帝借着回教军队，先是阿拉伯人，后是土耳其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刑罚和毁灭，同时也是对罗马教权的部分警告性刑罚。但他却说第一到第四号对西罗马帝国的警告与打击，第五到第六号对东罗马和土耳其帝国的警告与打击。在他所写的另一文中说，其中的第一号到第四号都是对逼迫上帝子民的西罗马的打击，第五号是对东罗马的打击，第六号是对取代东罗马的土耳其帝国的打击。变了圣经学预言三，一眼看尽启示录。关于第七号的解释，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是指对末后以小脚为首的巴比伦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利用美欧等国家政权迫害上帝子民的罪恶权势，所倾降的七灾刑罚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但他却严重错误地将1844年后出现的一般的灾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战争，如鸦片战争爆发、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缅战争、中印之战、 中苏边境之战、中越之战也都包括在第七号的刑法之内，更为严重的，他还将这一种错谬的解释私自放入了他所编译的圣经研究入门，原为家庭读经手册中，这真是大错特错的荒谬解释，完全背离了本会以乌利亚史密斯的但以理和启示录为代表的本会传统一致公认的正确解释。关于七号的详细解释，请参看陆光所著的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第25-29题。13，复临运动时代的传道人误以为基督将于1844年复临，因此也误以为第七号将于1844年吹响。本会的第一批传道人和信徒原都是复临运动时代的人，也大都受到了这种错误解释的影响。但后来通过深入的查考研究，许多人都明白了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完成、恩门关闭后开始吹响的。正如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由本会总会出版的名著《家庭读经手册》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但他却仍坚持第七号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复临运动时代的错误遗传，而且坚决不顾以下圣经中的明确训示。启示录10:7已明确指出，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的时间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的工作完成、恩门关闭后，不再有时日了。根据怀艾伦的解释，意思就是指2300日的时期到1844年结束，这是预言中的最后一个时期，以后不再有预言中的时日了。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基督复临从此以后不受时日的限制了，有可能被我们催促提前，也可能被我们单言推迟。彼得后书3:9-12，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提到，如果复临运动传道人和信徒都能一同接受和传扬三天使信息，救灵大功早就完成，基督也早已复临，拯救他的子民回天家了。然而事实上，基督复临已被我们大大拖延了。启示录7:1-3，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原文是正将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指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救赎的工作成全了。以弗所书3:3-11，也就是查案审判、洁净圣所、救恩的工作完成了，得救的人数满足了，主荣耀的国度即将实现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10:7，以弗所书3:3-11。14，他也不顾启示录11:14-19论到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的时间，必须在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基督才会德国降临，实行赏罚。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按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试想，1844年到现在，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吗？显然还没有。直到现在，撒旦仍是世界的王。约翰福音14:30，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5:19，我们人类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甚至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12:12。现在主耶稣仍然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仍然天天不断地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 他现在还没有得国作王降临，路加福音19:12，但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第七号就要开始吹响，基督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要复临实行赏罚。基督就要脱去大祭司的衣服，穿上万王之王的王袍，坐在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毁灭罪人，并拯救义人。正如基督自己所做的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外邦发怒，原文是邦国已经发怒，有多方面含义，特别是指巴比伦教会利用各邦国愤怒的迫害上帝渔民。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指七大灾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启示录15:1、6:15-17。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指基督复临后开始对灭亡之人的定罪审判。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指基督复临，圣徒被提升天，得蒙奖赏。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指借着七灾四风和基督复临时的荣光毁灭，对巴比伦的败坏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这是指1844年基督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第七号开始吹响了。随后指查案审判结束后，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时，就有七灾倾降，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正是第七灾的情况。启示录16:18。启示录11:14-19。